好，我们继续铁砂罗的家啊，对不起，后书啊，应该是哈啊，第十课了啊，我们已经进入了铁砂罗的家后书了哈。好，所以大家有圣经啊，我们在我上次离开前，我们有看一个短视频啊，来这个回顾啊铁砂罗的家后书哈啊，所以那我们学习圣经的话，当然还是也需要有些记忆哈。啊，当然圣经很丰富哈，我们想抓一些主题吧。啊，我记得在神学院的时候，真的是要让我们要记得住嘛哈。同内这个什么内观福音哈，这个基本福音书的特点啊，侧重啊。那帖撒罗尼迦后书也是一样哈，我们如果要记住的话啊，讲了三个方面的主题啊，我们要有个大概的记哈，就好像我们要记得住我们家的地址是什么地方。我家的那个密码是什么？你还是要有些基本的记得住的东西哈啊，所以我们铁砂罗的家后书啊，有三个方面的主题啊，希望大家可以把它留下印象。好，还记得是有哪三个方面的主题吗？铁砂罗的家后书啊，在这个短视频里面呢，就侧重帮我们思想到了这三个方面的主题哈啊，第一个患难。铁撒罗尼迦教会他们面临更加大的患难、逼迫、患难所以保罗对他们的患难进行鼓励第二的一个就是有人说耶稣已经来了那这个不法之人这是对末日铁撒罗尼迦前书也讲到末日嘛所以这是对末世的进一步的这个阐述。第三的一个就是亲手做工。我们做一些回顾所以这三个方面的主题那亲手做工和这个不法之人耶稣再来有关系因为有些人觉得耶稣已经来了嘛，已经快来了，所以不用做工了，或者说享受别人的爱心就好了那这是我们安静亲手做工所以这三个方面的主题所以我想大家能够要记住的话这样子，我们花1分钟，大家记一下哈，因为必须要有记忆啊，记忆是要用一要认，就像有人说，哎呀，我记不住人名儿，我记不住长相那个关键是你要用心去记，你记的话就还是会有些印象哈。好，那我来关上门，再记一下的三个方面的主题。这个记忆是越不记忆就越没有记忆好，来，谁告诉我这三个哪三个还记得哪个？
患难，患难啊！
患难对，患难不法之人还有一个就是亲手做工好，谢谢我们就是鼓励我们来复习一下好，那我们上次已经进入到了第一章了嘛，第一章的前言里面，保罗的书信一般开头都是这样子开头，是吧？都有问候，有感恩，祷告，一般这几个开场白呢，他就会点出他整篇书信的重点，所以你看第四节最后一句，我们就是说承上启下，保罗的逻辑性很强的，他要承上启下，就像我们说这个。柜子门的那个合页一样或者叫铰链或者叫什么，大家不知道叫什么，叫机关合页他就把两扇门挂起来所以这个承上启下所以这个预告了下文的重点，忍受一切迫害和患难。好，所以经文呢就进入到了我们现在复习上次的经文就进入到了第一个主题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要面临。很大的逼迫和患难，所以上次课的话呢，我们用1章5节到12节，让大家来分析，阅读经文，分析保罗从哪几个方面来鼓励患难中要坚韧，还记得吗？还记得上次课有提到说这一段经文，保罗从哪几个方面来鼓励他们？
信心、爱心，
在这前面哈，在前面前言里面有信心、爱心和盼望啊，信心格外长进啊，每个人越加彼此相爱啊，然后在患难中呢坚韧不拔啊，坚韧啊就是这个恒久忍耐，恒忍啊，盼望好，然后从第五节开始啊，讲到了就是说你们要为这王国受苦啊。然后呢，神呢要报应那些把患难加给你们的人，要惩罚那些人。然后呢，在你们中间呢要得荣耀啊。所以，我们当时我们来分析这一段经文哈，有两个大的方面啊。一个方面是对信徒的鼓励啊，说你们蒙受这些患难，是因为神看得上你们，你们配得神的王国。啊，你们会同享安息啊，你们会让神在你们中得荣耀啊，神会保守你们啊，神也会让你们在他里面得荣耀。好，然后对于那些恶者呢，啊，对于那些逼迫你们的人呢，神会用患难报应他们。神显现的时候，不是在他们中间得荣耀，而是用火焰去惩罚他们啊，而且他们会永远灭亡。离开他的荣耀，啊，所以这两个方面哈，一个正面和负面啊，我们说三个类别。耶稣再来的时候，在圣徒当中是得荣耀，但是对于那些不信他的、不跟随他的，那是用患难、火焰去爆发和惩罚，啊，和神国的关系啊，神的圣徒呢是配得他的王国，在主里面在同享啊神国的安息，好，而那些。恶者呢？他们将永远灭亡，将离开主的面。啊，神的荣耀啊，我们会在神在我们中间得荣耀，我们也因着神得荣耀。而那些恶者呢，会完全离开他的荣耀。这个是总结刚才那段经文啊。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把圣经读什么？读薄，或者叫做哈。啊，用语文的角度来讲，就是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你看起来这一段话啊，很长啊，绕来绕去哈，很长。当然每句话都很神圣，都很宝贵哈。但是我们要得到其中的精义嘛，啊，所以我们要学会去把它归纳起来啊，它到底在讲什么？它讲的主题是什么？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哈，所以刚才这三个方面呢，是我们对刚才那段经文做了一个这个概括。概括啊，所以从这两个大的角度啊，一个正面，一个负面啊，去鼓励在患难中的信徒哈，患难中的信徒。好，那我们再仔细来看第五节啊，第五节啊，有些细节的问题，我们来讨论一下哈。好啊，那就请陈宇帮我们读这段经文吧，第5到7节。
平时你说话，这样做是公益。
好，谢谢哈。所以你看到我 highlight 出来了哈，这段经文里面强调突出了两个词哈，公义啊，公义。那这一段经文的大背景呢，是在讲患难，是吧？就是在鼓励基督徒如何面临今生的患难啊！我们信主，我们都会觉得啊，我们是蒙福啊，我们是享受神的恩典啊，神要保守我们。这是很多人信主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期望啊。但是事实上，基督徒也会面临患难。主耶稣说：“你们蒙召就是为了受苦啊。”他说：“哦，早知道这样，我就不信了。”这样的人，那可能就真的不叫信啊，真的就没信过，可能啊。好，那。那如何回应基督徒面临这个患难呢？好，所以保罗在经文中哈，只有神的话才能启示我们这些我们没法想象的东西哈，公义啊，所以这个启示哈，人人都有一死，但死后一定有审判，而且审判者是公义的审判官。 那这个公义对于我们基督徒，对于今生的受苦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神借着他启示我们公义的审判，来回应我们如何面临今生的逼迫和患难。好，帮助我们去思想，那神的公义审判对于今生的受苦有什么意义？柠檬。对，这个公义和审判，对我们基督徒的受苦有什么带来什么什么，什么安慰或者什么鼓励或者什么启发？来，罗弟兄。
更理解，就有公义审判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神的 judgment 公义审判，可以使大家就是神给我们这些人来受苦、受患难，但是呢，这时候呢就可以同享安息。但那些如果是给我们基督徒、给我们身上加以施加患难的人呢？那神就一定会给那些人报应，所以呢，审判是公义的。比如说，你今天受苦，明天就可以同享跟神同享安息。不过呢，今天你呢这个让别人受苦，那神到最后就让你也受苦。比如说，今天呢我们受苦，明天我们便会有安息的生活、平静的生活、美好的生活。但今天你享受了，你从别人那得到好处，或者给别人施加患难，那么你明天你就一定会得到报应，因为
好，
这是公义的事。
所以，这似乎给了我们一个安慰，是吧？好像给了我们一个安慰那我想这是神的话哈，所以就算不信神的人哈，大家有没有体会？我们华人喜欢说什么？人在做，天在看，是吧？我们会说不是不报啊，时候未到啊，苍天未曾饶过谁哈？哎，但是你会发现有些人。他作恶到死，他都没有恶报哎，他还真的寿终正寝。
死后一定
好
不
这
是，
是关键的关键，这个就是信仰。
他会死，我们是得永生，我们不会死。我们虽然这一生我们在受了患难，但是我们呢永远生活。他没看他现在很好，但他一定会死
他
的，
死后还有审判。
还是很
对
好，
对对对，好。
所以。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哈。所以我常常想，我们的华人，我们的同胞，如果没有这个信仰，那他们如何敢说苍天未曾饶过谁呢？是
没
吧？
办法，他只能这么
你
说，
对
平衡不了。
对，就是他的朴素的心理其实是有这种盼望，因为生而为人，我们知道上帝造的，所以人心里都有对公平公义的追求。但是他发现这个今生没有公平公义，是吧？迟到的公义不叫公义，那些作恶的人怎么死了都没有遭报呢？感觉好，所以如果他没有这个信仰的话，他的所谓的那些朴素的想法不成立的，站不住的就发现好人没得好报，最后就说，所以最后大家觉得，哎，还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哪管死后洪水滔天啊！也就是他没有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华人文化中朴素的那些想法，有人说“活龟苓”，那就是骗傻子的但是，为什么每个人心中其实也有这样的，真的就有这样的盼望？我们盼望公平公义但是呢，如果没有神给我们的启示的话，我们的期望它是没有根基的。所以我常常跟慕道友谈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这些都是宗教，都是劝人为善，都是要公平嘛。"都是要良善嘛，都是要爱嘛。我说是，这些都是我们美好的愿望，因为我们是人嘛，都有这个美好的愿望。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真理作为一个根基的话，你这些愿望都是一个，哼，愿望而已啦。你都是用来， 或许是用来忽悠后来一些单纯的人而已了，但是其实我们不是要这样子，我们真的人的心里真的是有这样的期望的，因为我们真的有个信仰的根基，只不过我们要去真正的承认和接受它，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第一个哈。如果死后就一死百了，人死如灯灭，没有死后的审判，这公义不存在的。谁公义就是谁权力大，谁就公义。所以难怪大家枪杆子要出政权哈，哪怕兵不厌诈，也要把权力掌握了，那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看我们民间的这些想法是矛盾的就是因为在真理上没有一个真相，没有个根基所以。死后有审判，那同时对于基督徒而言，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只看重的是今生的话，哇，就像保罗说的一样，那我们比其他人更可怜，是吧？因为你白受苦了嘛，你基督徒为主白白受苦了，因为死后居然没有审判，也没有死后的荣耀的盼望的话，那岂不是就保罗说的？如果我们靠基督只是今生有指望的话，那比众人更可怜所以基督徒你不能否认、不能回避复活这个问题，不能回避否认永生的盼望这个问题，否则的话，那这个信仰是白信和白受苦所以保罗把这个真理点出来，对于在患难中的基督徒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真的是有一个真理的信仰，就是真实的依据。就是我们有公义的审判所以就像刚才罗弟兄总结的一样，你今生作威作福给人患难，那你在永生里就要承受患难，不得安息你今生为主受苦不是为罪受苦是为主受苦受人的患难，那你在永生里承受神的国，同享安息所以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所以这个就成为我们基督徒。因为正是因为我们有这样永生的视角，有这个真理的根基，那帮助我们在今生，我们受苦，我们受患难，我们不是自欺欺人，不是心理安慰，而是我们真实的能够活出这个状态。这也是回应我们华人文化中的那几句话，真的是如此好，所以你看，这是圣经的真理所以我常常说，华人文化这些朴素的想法呢，也是有它的，因为人的心理的上帝的一些普遍启示但是唯有读了圣经以后，我们就更加清晰明白为什么是这样子。好，这是第五节开始这一段然后我们到第九节第九节呢，我用的是环球译本环球译本是最新的这个圣经译本可能更通顺好，那个黄丽帮我们读，或者你读和合本也可以第九节、10节、12节。
你们来到不是，他们就要受惩罚，永远灭亡，离开主的面，离开他全能的那第十节，在那一天，他要在自己的圣徒当中得了，在所有信徒当中受敬仰，照着我们的神和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使我们与主耶稣的灵在你们当中得荣耀。你们也会在它里面的荣耀。
好，谢谢所以如果说我们刚才前面那段经文点出的主题是公义，神的公义的属性来回应我们基督徒的患难所以我们常常说思想神的属性会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然后那这一段经文呢，强调一个什么主题？荣耀荣耀荣耀我们诗歌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唱荣耀神的荣耀我想这一段经文实在是很重要，对于我们圣徒而言，我们盼望让神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我们也盼望我们在神里面我们得荣耀。但是对于那些不信的人，他觉得无所谓那无所谓的结果就是他就会离开神的荣耀当然他觉得他不信的话，当然他也不知道这有什么意义对他们，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个意义就很重要了。所以，就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会得着神的荣耀， 还是我们会有一天离开神的荣耀？啊，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很痛苦，但其中一个最大的痛苦就是父啊，为什么神呢、啊？为什么离开我？啊，因为他与父原想同享荣耀啊，他们彼此相爱，但是在那一刻，他背负全人类的罪的时候，他就离开了神的荣耀，这对他来说是最大的痛苦。那同样，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果我们觉得啊，离开了我的美好的生活，这很痛苦；离开了我的健康身体，这很痛苦。但离开神的荣耀，这啥意思？不清楚啊，无所谓，这个很危险哈。所以这就是这段圣经要启示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荣耀。所以一个基督徒哈，如果离开了对荣耀的盼望，就如同鱼离开了水。好，所以这段经文点出来一个很重要的，或许我们对于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导上，在真理的寻求上，我们需要特别去认真的去寻求的，因为这个概念相对抽象。什么叫做神的荣耀？啊，什么叫做神在我们中间得荣耀？什么叫做我们彰显出神的荣耀？这个概念有点抽象，是吧？有点抽象，但是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哈。好，所以这个话题大家有什么感受？有什么理解？你觉得你的生命中有彰显神的荣耀吗？你觉得神有在你身上得着神的荣耀吗？
我们就是说，比如说成语做好，对，然后呢，发展成语，成语做好，一切荣耀归于神。你说不是我错的，都是神做的。就所以说呢，成语做好是就是在彰显神的荣耀，对吧？还说成语本身就有荣耀。
哈哈哈哈哈！很好的例子哈，很真实的例子啊，啊，很好。来，其他大家还有什么？郑强有什么分享啊？
荣耀其实来自于神，它就应该归于神。其实我们就像刚才那个罗莉说，其实每个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些的想象或者一些的才干，但通常这个荣耀它是一个什么？是属神的，是这个是从神而来的。比如说在《使徒行传》当中，当那个就是西律，当他自己就是。在演讲的时候，他说：“哎呦，哦，他做得很好，下面的人也就很夸赞他。他也自己觉得这份荣耀是属于自己，可是因为他自己有那个就是有骄傲在。其实人当人觉得自己有荣耀的时候，他是有很大的那个骄傲在。也就是神其实最喜欢人性当中的这个骄傲，所以
OK，Yeah，
对。然后后来神派一个同志把他给咬死。”
是，那是个人的骄傲哈，
对对。
对，好，所以我们知道，像这个药理问答里面说，基督徒一生的目的是什么？就荣耀神是吧？好，所以就回到这个主题了啊，所以什么叫荣耀？什么叫荣耀神啊？所以刚才那样啊，成语可能就荣耀神，
没错，是。
啊，罗弟兄怎么荣耀神？你要怎么追求荣耀神是吧？啊，就像鱼儿追求水一样哈。所以，我们怎么样子通过我们身上来彰显神的荣耀？首先，第一，我们就像刚才郑强分享的一样，我们人是软弱的，是吧？人是败坏的，就像有些姐妹很温柔，很有爱心，但是我们仍然是罪人，是不是？啊，我们包括我也是，我们都知道里面我们都是罪人。啊，那在某些时刻的时候，当我们的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啊，当我们自己面临血气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他活出荣耀了吗？是吧？他彰显出来的就是人的那种 啊，他的冷漠啊，他的自私啊，他的骄傲啊，他的那种苦读啊，那种暴躁啊，没有荣耀，是不是？啊，但是你发现一个人他那时候哇。就像耶稣一样啊，彰显耶稣的馨香，耶稣的光芒，啊，那个温柔忍耐哈，结出圣灵的果子哈，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他能做出来的，就像说的一样哈，是因为耶稣的生命在他里面彰显出来的，哇，耶稣的荣光就在他身上，就像摩西的脸上哈，见了神下来以后，他脸上反光 反射出神的光哈。所以，我们说刚才那一段里面哈，在今生呢，通过顺服啊，顺服神啊，我们会受苦，付代价啊，因为你是要付代价啊，然后结出圣灵的果子啊，让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的时候，你就彰显出来了神的荣耀。那同时，在将来，我们还有个盼望，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属土的身体，我们这个不完就是属土的身体哈，变成荣耀的身体是吧？复活得到荣耀的身体，那完全得荣耀哈，那是完全得荣耀哈。好，所以这是这一段经文强调荣耀的主题。当然，我们的大背景还是患难。好，所以这里问题就是。患难和荣耀有什么关系？保罗刚才用两个方面来劝勉弟兄姐妹要在患难中恒忍，一个是公义，一个是荣耀。啊，前面我们讨论了公义，现在我们再看荣耀。那荣耀和承受患难有什么关系？
神如果是为主经历患难的话，神就应许你在将来的要。因为如果在世界上你可能别人会觉得你是一个失败者，会觉得你是一个，就是在世界上世人的眼光看你可能是个 loser。但是神就是告诉你，如果你是为主受患难的话，将来神会让你得荣耀。那对我们来讲，就有这种盼望和去忍耐这种患难的这种动力。
好，对，这是个鼓励，这是个盼望，是吧？盼望啊，就是我们的患难和将来的荣耀有关系啊，就是我们为主受苦，不是白白受苦，是不是啊？所以，哎，很好哈，就刚哥林多后书就讲了哈，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好，所以这两者之间有关系的。啊，就是现在为主受的苦，是为了成就将来的荣耀。而且这里有个对比，现在的苦是暂时的，你受5年的苦、10年的苦、50年的苦还是暂时的，相对永恒来说它是暂时的，但是你的荣耀是永远的。啊，你现在的苦虽然我们痛啊，刻苦疾首哈，就很痛苦。但是，相对于将来为我们预备的那份荣耀来说，它也是轻的。因为当然，这个可以讲说，你说我现在苦已经很重了，那只是想告诉你，你以后的荣耀比这个更重。啊，所以和那个荣耀相比，你现在的苦就不算重了。啊，当然你觉得很重，那你会知道将来的荣耀会更重啊，这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当然，荣耀和患难在耶稣身上就是最完美的。我们马上要过受难节了。啊，这是最完美的啊！那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最大的患难，但同时也是得最大的荣耀啊。然后我们做基督徒的呢，这里就说了，与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哇！所以神的这个启示哈，真的对我们基督徒的患难不是一个心灵鸡汤的安慰，这真的是一个好重、好神圣。好深刻的就是殊荣啊，殊荣啊，所以为什么确实我们真的看到有些基督徒的见证是，他抢着去受患难包括现在在有些地区是吧，面临锁链的时候，面临监狱的时候，哇，引以为荣啊，觉得这个我能有这样的福分，感谢神。啊，今天真是在2000年来已经有很多这样的见证，但是在今天仍然有这样的见证，啊，就是这些话的真实体现。因为这些话不是说在过去，不是说给某些人安慰，而是说给所有基督徒，所有成为神后嗣的。耶稣是我们的兄长，初熟的果子，我们都是神的后嗣。我们与耶稣同受苦，就同得荣耀。而耶稣受的苦，当然就是患难啊，十字架的患难啊。那保罗效法他，所以保罗在监狱中喜乐，锁链啊，这是他的荣耀。好，所以十字架也是我们的荣耀，不是说耶稣，不光是说耶稣钉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也是我们与主同钉十字架，那也是我们的荣耀。 明白这意思哈，就不是说哦，我的兄弟是诺贝尔奖得主，所以我有荣耀，不是，是我和他联名发表的一篇文章，我有荣耀啊，所以不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我在下面看啊，我有耶稣，十字架是我的荣耀，而是我们与主同钉十字架，耶稣十字架也就是我们的荣耀。如果我们不上去，不与他同钉十字架，那对不起，十字架可能只是你的一个摆设。啊，只是你的一个装饰，只是你的一个证书，但并不是你真正你所经历以后彰显的那个荣耀哈。好，所以你看这段经文，患难和荣耀的关系。好，好，所以我想最后哈，这一段我们来做个总结哈，请大家来讨论哈。根据以上经文的启示。哇，两个主题，神是公义的。第二个，荣耀的盼望，我们基督徒要如何来看待今天的患难？当然，我们今天可能大家在这里没有经历那样的逼迫的患难，那是我们应用而言，就是说，你有没有为主受苦？你在今天的生活中有没有为主受苦？刚才罗弟兄提的例子哈，那夫妻之间也有哈，忍让。受委屈啊，包容啊，或者说吃亏，这是受苦了啊。那在同事、公司、在社区、在教会服侍，我们有时候会有委屈，会有承受一些传福音的过程中也会有嘛哈啊。那当然还有一些很多患难哈，包括职业上的失业啦，包括这个健康上啊。在病痛中啊，我们都会经历患难。那如何为主受苦？哈，如何把神的公义和荣耀盼望结合起来？好吧，我想给大家5分钟的时间，让大家可以有一些分享的时间。哈，我们4个人一个组，好吧？这边4个人一个组，然后欧娜跟前面，郑强到前面来，然后你们跟他们后面4个人啊。就这一段经文的启示，如何帮助我们在我们自己生活中面对我们的患难？好，好，这个主题很重要哈。所以其实我在准备的时候也正好想到我们复活节的一些主题，是吧？复活节。说到复活的这个主题的时候，很难，基督徒都很难理解啊，世人更是不容易理解。那这是跨越生死的一个概念啊。但是你看今天的经文哈，这些都是跨越生死的跨越生死的这个真理的根基，才能帮助我们真正如何去面对今生呢？死后的审判，公义的死后的荣耀这都是如果没有复活，没有跨越今生的这个概念的话。我们很难去面对今生的这个生活哈。好，这是前面这一段哈，我们继续往下了，到第二章哈，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第二个主题，基督再来和不法之人啊。好，请大家看自己的圣经哈，经文很多我就不列出来了。阅读经文，然后你观察经文中告诉我们，对于这个不法之人有哪些特点。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中间讲的那个不法之人哈，有什么特点？没关系，大家看到经文哪个地方你就说哈，你就说。经文告诉了我们哪些特点？
离道反教，
什么反教？
离道反
力
教，
道反教，他们反叛神，抵挡神，是吧？高抬自己，对，抬举自己，高过受神为受人敬拜的，自称为神。还有呢，他们还有什么特点？他们做什么？
照撒旦的运动，行骗公司。
对，照着撒旦所给他的这个力量然后他就虚诈，欺骗人。诡诈，行各种不义的诡诈，对吧？ 经文还说了什么吗？
爱自己的心，
没有爱憎这是指那个不义之人，还是指一些被迷惑的信徒？
像那王的事情各样不易，是吧？
对，把这个灭亡不法之人，他向一些不坚定的信徒就是施行这些诡诈利用他们不爱慕真理然后引诱他们偏离真理。经文中还讲了什么吗？这一段经文有些地方不容易理解。
神解，神把他们去了，
好，我们先来总结OK，好，大家看完以后，灭亡之子不义之人，我们现在总结经文告诉我们反叛他的特点他反叛神，抵挡神，抬举自己自称为神，然后呢，靠着撒旦发挥的力量行虚诈诡诈欺骗人然后呢，他会说，哎，主的日子就是现在了，已经到了他会借着灵，借着言语，借着任何方法。来传达这种虚假的谎言，还有呢，有这个不法的诡秘的力量，隐秘的力量已经发动，但现在呢，暂时被遏制着的，等到遏制他的那位离开以后呢，就会显露出来。那首先这一句经文不是很好理解什么叫做隐秘的力量？什么叫做遏制他的那一位？学者也不知道怎么理解。好，经文没有讲明白的时候，我们就不敢肯定的说是什么意思有不同的观点当然，我想这点我们就不去深究它那刚才欧拉讲的这个神当然，因为一切都是神掌管嘛那就像法老一样心刚硬，最后神也让他心刚硬。好，所以我们先归纳了这个灭亡之子的这个特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好，然后第二，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那面对这个不法之人，我们应当如何面对呢？如何应对呢？这段圣经告诉了我们什么？我们应当如何应对？哎，好，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哦，就像以前美国好像也有电台说嘛，耶稣已经来了，或者耶稣哪天来了？哦，你想，那我股票。变不变现我房子要不卖怎么办？我们会惊慌会动心等等。不要被诱惑要坚持真理是吧？要持守真理。还有呢？这一些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要做什么？
确实，
感谢神，依靠圣灵对，好，13节，对，其实我们去看一些异教或者异端的一些歪曲的一些引诱的时候，往往有时候会偏曲真理以后呢，给我们一个压力。让我们觉得，哎呀，你不这样做，你就会失去什么？你不这样做，你就错过了什么？你不这样做，好像耶稣就与你无分了。但是你看，今天经文告诉我们，他从起初就拣选了你们。我们首先要有得救的确据。神起初就拣选了你们。因为真的，我听到一些异端的说法，就是用这些话来引诱我们离开我们的得救的确据。因为他制造一种不安全感，制造一种压力给你，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为此感谢神，因为我们是神所爱的，神所爱的，神不会撇下我们，他起初就拣选了我们， 那依靠圣灵，相信真理，啊，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建立，要站立稳固，对吧？持守我们所受的教导。好，所以我在这里来总结一下哈，面对不法之人，我们应当如何面对呢？刚刚讲了哈，不要轻易动心，不要惊慌，啊，要喜爱持守真理。这一点呢，就是指圣经，对吧？啊，就是我们这一本圣经66卷啊，我们的圣经正典啊，持守真理啊，不要任何另外一些学说、另外一本书、另外一个所谓的某些先知的啊启示，就把我们偏离了这一本真理我们先依据的是这一本圣经啊。第二个，依靠圣灵啊，刚刚这个经文里面有讲，是吧？圣灵啊，圣灵是那位神，他永远不改变的。他在66卷圣经里面启示的，他借着他见证了耶稣的，他在我们心中动工的，这个圣灵会安慰我们、启示我们、引领我们到耶稣那里啊。所以依靠圣灵，而不要被有些话语所引诱、所偏曲啊，所去啊，让我们恐慌啊。第三的一个。就是教会的遮盖，教会的遮盖就是这里说，第15节是吧？你们要站立稳固我们传授的教导，啊，就是，我们都说我们受神的教训，那谁是神的教？哪里是神的教训？啊，可能突然跳出来一个异端邪说，他也说他是神的教训，啊，所以这里有一个教会的遮盖，啊，这里就是使徒嘛。那使徒啊，他们是从耶稣那里领受的，这样传。但今天我们就是教会和圣经借着言语，借着书信哈、啊，这就是保罗的书信啊，彼得的书信啊，哈、啊，这就是教会的遮盖哈、啊。所以我把它归纳起来，我曾经有篇讲道也强调这一点，是吧？不要离开圣经，不要离开圣灵，不要离开圣徒。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停止读经，你不要停止聚会，你不要停止祷告。否则的话就很危险，就是很危险，因为引诱很多，因为不法的力量、诡秘的力量在发动。这是这段时间我回中国以后的感受哈。很多人有寻求，但是也很小心要所以保罗早就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有这些。虚谎的、诡诈的、欺骗人的，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我想操作起来啊，分辨真理啊，这些好像似乎有点难，但是我们说简单一点，就是这本圣经啊，抓住这一本圣经。第二，抓住教会啊，在神的教会里面同心祷告啊，有教会的遮盖，有圣经的教导啊，这样就帮助我们能够去面对。啊，不法之人的这样的引诱，好，这就是第二个主题哈。
神就去亲爱的，他去他们当中，然后那个英文 send，好像感觉是神一个主动的行为，把这些恶者打发到这些信徒当中，然后使这些信徒跌倒，然后最后被定罪。就感觉用字面上去理解的话，但这个地方要怎么样去？
对，哎呀，很好的问题。所以，那大家有什么看法？11节是吧？大家有看到经文吗？要不要我打出来哈？算了，大家自己看自己的经文好了。
我可以做些别的问题。
任凭。OK，
就是啊。
11节，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
我也是，他其实他也说就是任凭，但是他的英文是 send 的，对吧？可是就是有一种主动的打发过去的那种意思。就是如果是从经文上，对吧、啊？他的字面上去解释，
大家有什么看法？好，我们先看到第十是九节嘛，哈，九节就是这个不法的这个人来啊做这些事情。第十节，在那沉沦的人身上啊，彰显出这些啊不义的诡诈，哈，行出不义的诡诈，哈。所以一个是不法的人，一个是沉沦的人，是吧？啊，沉沦的人，然后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这个他们是指谁？这些沉沦的人，是吧？啊，就是这些被引诱的会众啊，那他们呢不领受爱真理的心，好，那然后呢，故此神就给他们这个，他们也是指这些沉沦的人是吧？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所以这个你看，就是这些人他自己不领受爱真理的心。是吧？然后他们呢，也就敞开门，让这个不法之人在他们身上行出诡诈来。好，然后11节，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是吧？好，所以前后我们拉通了看哈，这个是不是有点像那个法老？啊，头几次是法老心刚硬嘛。啊，法老也是心刚硬，然后后来几次的时候，神就给让他心刚硬，啊，他也就面临了刑罚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也是很常在神学上很容易的一个问题，就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又有这些不幸的人或者悖逆的人，他们的自己的责任。但是呢，也在神的权柄之下，啊，所以这里有这么一个似乎矛盾，但是又统一的一个地方啊。所以从刚刚这个经文，我想把它梳理下来，就是说这些沉沦的人，他们自己不领受真理的心，啊，不领受爱真理的心，然后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又有这些人自己的责任，但是又有神的拣选和权柄在里面，啊，所以它似乎有点矛盾，但是又是一个统一的一个状态。那，所以我想，那我们怎么做呢？啊，我想从神学的角度呢，就是说，神有权柄，信的人也是神给的恩典，是吧？本乎恩因者信，啊，但是不信的人呢？也要找自己的原因，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啊，所以不信的人就刚硬的心不信，那神也就任凭他不信。好，所以这个是一个似乎矛盾，但是又一个这就是这么一个丰富的一个概念哈。所以没关系啊，所以我们自己要怎么做？啊，我们很清楚就行了。啊，我们自己要做的就是喜爱真理，是吧？爱就是不喜欢不义啊，喜欢真理啊。那我们渴慕圣经，扎根圣经啊。那我们委身教会啊，在圣灵在教会的这个覆盖，属灵遮盖下啊，然后我们在根基上站稳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去面对啊。所以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面对当时教会的处境，保罗也做的教导。好，大家最后1分钟还有没有什么？好，那我们就来结束祷告啊。好，我们结束祷告了，感谢神。